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箴言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箴言。箴言是在旧约圣经诗篇的后面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箴言是第21章，告诉我们一些很实际、很生活化的指标。如果我们照着箴言的指示去生活，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成功，所行的也必蒙神悦纳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箴言第21章第5节到第7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殷勤筹划的，足智丰裕，行事急躁的，都必缺乏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，就是自己取死，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。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，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。神能够使用那些以诚实致富的人。事实上，有钱并不是罪过，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对于钱财的态度和使用。如果是以不法的手段所得来的，这些钱财就是不义之财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即使是献给神，神也不会悦纳。而且有钱人的生活也并不一定快乐，因为他们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往往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。因此，如果我们单单是有钱，这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，在神的面前也毫无价值。除非我们善用神所给我们的金钱，用在神的事工上，荣耀他，这才有永恒的价值。好，接着我们读21章第8节的经文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，至于清洁的人，他所行的乃是正直。有罪之人的路是弯曲的、迂回的，唯有清洁的人，他所做的才是正直。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明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如果我们对神的关系良好，那是可以显明在我们生活之中的。接着读箴言第21章第9节的经文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这是形容一个不晓得快乐是什么的人，直到有一天他娶了妻之后才知道，可是已经太迟了。婚姻是人生的大事，可惜婚姻美满的人并不是占大多数，那就是说很多人的婚姻都是不快乐的、有问题的、有裂痕的。圣经中的约伯就娶了一个不能支持他的妻子，而大卫也娶了扫罗的女儿为妻， 这一段的婚姻显然是没有真正的爱存在，因为扫罗的女儿米迦根本就不尊重和欣赏大卫。当大卫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将约柜抬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米迦竟然轻视他，说他所做的甚是愚蠢，是有失体面的举动。这也是形容这一中的婚姻破裂的导火线，因为从那以后大卫就再不愿意亲近米迦了。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21章第11节的经文，邪慢的人受刑罚，愚蒙的人得着智慧，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。我们不单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教训，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经历中得着警惕。智慧人就可以得着双重的教诲，自己跟别人的。接着我们读第13节，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，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。这是神所说的，是十分真实的。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21章第14节的经文，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，怀中揣的悔怒止息暴怒。还记得雅各的事迹吗？当年雅各因为骗取了长子的祝福而激怒了他的哥哥以扫，以扫决心要杀雅各，雅各就逃往他舅舅拉班那里去了。后来他父亲以撒死了，雅各也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，他知道非要面对以扫不可。聪明的雅各懂得以礼物为先，去平息他哥哥以扫的怒气。其实雅各大可以不用这样做，因为神已经答应过他，要领他回到应许之地的。以扫的情绪和态度也在神的管制之下，可是雅各所送的礼物的确能平息以扫多年来的仇恨。新约所给我们的标准是更高的，我们不是要去接的礼物平息他人的怒气，我们要做的是去宽恕他人。因为神已经宽恕了我们，我们之所以对别人仁慈宽恕，是因为我们领受过神的宽恕和怜悯。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21章15节跟16节的经文，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，使作孽的人败坏。迷离通大道路的必住在英魂的会中。秉公行义是我们处事待人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不应该包庇罪恶，有罪的人得惩罚是应当的，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爱心的包容，乃是真心的悔改，内心的更新，神话语的光照和读责。只有神的话才能发出这样的功效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1章第17节的经文，爱宴乐的必致穷乏，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。今天的世代是一个物质主义崇尚生活享受和宴乐的时代，因此人的道德标准也一再的降低。然而神的标准却一点儿也没有改变，仍然跟往昔一样没有改变。今天懂得生活享受的人受人重视羡慕称赞，但是神却说爱宴乐的必致穷乏，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。不少享受过人生的人 感到空虚、苦闷、无聊、寂寞。有的人甚至于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认为生活已经不再有意义，不值得他们活下去了。今天，悲剧正在我们的周围不断的上演，这早就是神已经告诉我们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1章第18节，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，奸诈人代替正直人。公义的要求是正直人得到伸冤，而作恶的当受到刑罚。可是主耶稣基督给人的救赎，就是他以无罪之身成为我们罪的赎价，好让我们信靠他的人得着他的义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1章第22节，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，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。智慧所发出的力量是极大的，能够将坚固的城垒倾覆。古代的巴比伦帝国就是一个好例子。伯萨沙王住在一个极其稳固的宫中，四围有坚固无比的墙，又有守卫的人日夜看守，一切的防御措施都做得非常的完善。可是敌人仍然能够用他们的智慧破坏如此坚固的城。他们晓得幼发拉底河有一条的支流是经过这坚固的城邑的，就好像运河一样，成为这一座城的命脉。于是敌人就用计谋将这一条河的水堵住，使河水不向城内流，而倒流回归到主流之上，这样敌人就可以经过没有水的河床进入这坚固的城内，攻破这一座城。当年马代波斯的大军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夺得了巴比伦，倾覆了这一个大国。拿破仑曾经扬言说，神是在军队阵容强大的那一方，可是他的话是错的。在滑铁卢的战役之中，他本来应该是赢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出色而有经验的将领，他是有能力以极快的速度挥军前进的。可是问题却出在泥沼里，他不幸被泥沼所困，因此就战败了。这句箴言形容倚仗钱财的人，结果也是得不到保障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21章第23节的经文，谨守口与舌的，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这里再一次的提到舌头的使用，如果你想得到朋友，就必须向人表示友善，包括态度和说话。人人都需要朋友，箴言也有很多的篇幅是讲论到朋友和仇敌的，十分真实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1章第24节，心骄气傲的人名叫邪慢，他行事狂妄，都出于骄傲。我们有留意到箴言重复出现的两个主题吗？一是舌头的滥用，另外一个就是骄傲。不受控制的舌头，说谎话的舌头，以及批评的舌头，高傲的眼，都是神所憎恶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25节，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手不肯做工。懒惰人是圣经一再指责的。接着我们读第26节，有终日贪得无厌的，一人施舍而不吝惜。懒惰人终日不肯做工，但却贪得无厌，希望可以不劳而获， 单单用诡计就可以谋生混饭吃。今天有很多的人正是这样。但是相反的，义人虽然施舍似乎是失去了，但却得着神的赐福，加倍的偿还给他。21章第27节的经文我来读，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，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？恶人就是指不法的人，目无法纪的恶人，不肯在神的面前降服，不肯走神的路。箴言16章第25节说，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，这就是不法之人的路。他只顾偏行己路，但却忽视神的路。请留意，这些人不一定是没有信仰的人，很可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他甚至于可能参加教会，还参与侍奉，甚至于奉献，但是他的心是不正的，他的动机是错的，他所献上的为神所憎恶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1章28节跟29节的经文，作假见证的必灭亡，唯有听真情而言的，其言长存。恶人脸无羞耻，正直人行事坚定。在审讯耶稣的时候，做见证人所说的全是假话。福音书有清楚的记载，马太福音第26章59节到61节说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耶稣，所以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3日内又建造起来。其他的假见证人也做别的见证，但是都不能有真凭实据。然后马太福音第27章第11节到14节这么说，耶稣站在巡抚面前，巡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他们做假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耶稣仍然不回答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以致巡抚甚觉稀奇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比拉多带耶稣进内院去审讯他，并且私下希望耶稣能够跟他合作，这样他就可以运用他的权柄释放耶稣。可是耶稣不肯，最后比拉多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仍然判了耶稣死罪。虽然他明知所有的见证人都是假的，这是历史上最不公平的审讯。如果我们在场的话，我们也会加入其中做一个假见证人吗？凡做假见证的必要灭亡，这是圣经明明说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21章第30节，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。这句的箴言值得我们留意，值得我们一生铭记。哥林的后书第13章第8节说，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，只能扶助真理。真理是永存的，是极力不倒的，我们无法推翻真理，攻破真理。我们的发现只能够证明真理的实在无误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经历了几千年仍然不倒的原因。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真理，所以历久常新，到今天仍然在向我们说话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21章第31节的经文，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大卫也学习到这个功课。诗篇第27篇第3节说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亚撒也同样学会了这一个真理。历代志下第14章第11节说，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啊，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，胜过强盛的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仰赖你，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。耶和华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不要容人胜过你。是的，最稳妥的，最奇妙的，就是信靠真神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信靠神的人就什么都不做，没有自己的责任，并不是这样。我们也有自己防守的责任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放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在我们所倚靠的力量上。好，我们来到了箴言的第22章。所罗门王有很多的财富，他可以买很多物质上的东西，好好的享受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箴言第22章第1节，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这里所说的美名，并不是指出生的时候父母亲为你起的那个名字，乃是别人所加给你的，或者说是你自己赚来的。譬如一个人好客慷慨，别人就会给他好客者的名号。大卫在他当代的人中是一个出名的战士，是能力的象征，是伟大的人物，他得到了跟他表现相符的美名。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20节说，有加学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，他杀了摩亚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，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到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。22节说，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，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。是的，美名是别人加给我们的。但愿每一位听众朋友有主耶稣基督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得着称赞，得着美名，以至于神的名能够接着我们得着荣耀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还要继续讲解箴言书第22章。现在我把箴言书第22章的头几节，就是从第1节到第6节读一遍，我们先开始思想。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，富户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通达人见祸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讲解。现在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让我们有机会再查考你的真道， 你的话语是永存的，因为你的话语是真理，是不改变的。但愿这一些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经历。当我们凭着信心照着你话语去行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这是何等的美善，我们有一个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。我们谢谢主有这样的福气，愿你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，赐福他们的家庭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